我太太是台南女中毕业，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说北一女的校庆是哪一天。我念高中是在嘉义中学，我那时候关心嘉女的校庆是4月25号，到现在还记得啊。校庆的时候是唯一的一天，我们可以跑到嘉义女中去，那么可以去这些我们心里面暗暗喜欢的女孩子，到他们的教室去看一看，看看他们的成绩展览，发现说这个女生虽然长得蛮漂亮，想不到写的毛笔字这么丑啊。这是高中时候的一些回忆。今天定的题目是还有什么说的呢？那么我们是根据罗马书刚刚第八章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啊，第八章这样一句话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吕正中的译本。那么吕正中的译本呢，把其中的一个原文的一个指示代名词翻得更清楚。他说：“对这些事，我们可说可怎么说呢？”对这些事我们可怎么说呢？那么意思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提到了一些事，那么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到底可以说什么？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可能就是从罗马书第八章的18节开始，一直到第25节所讲的许多的事情。在那个地方提到说，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有许多的劳苦，有许多的叹息，甚至是基督徒也免不了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劳苦和叹息。那么所以从26章26节开始，那么圣经就这样子的提醒我们说，可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些劳苦和叹息当中，那么我们并不是没有帮助，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不单单圣灵会帮助我们，而且我们周围环境里面许多的事情，如果我们有正确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就是在这些不顺利的事情当中，最后还是能使我们得到益处。如果这样子的话，针对过去的那些事情，针对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开始所提到的这些世界上的苦难，世界上的不顺利，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那么这是一个好像英文叫做 rhetoric question， 是一个修辞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底下保罗就是很更出名的一段经文，就是从31节开始，一直到罗马书的这个第八章的这一个最后。我相信今天我们来一同思想这个题目，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也都知道最近在美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有人说这是一个金融的一个 tsunami， 一个金融的一个风暴。那么这个风暴对于美国所产生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一个影响。我1977年到美国来，那么到现在有31年的时间，在这31年的时间当中，其实经历过许多次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消退啊，经过过这个非常高膨胀的高通货膨胀的时刻。我记得我81年开始要找工作的时候，那么那时候要雇我的公司非常非常的慷慨大方，他说他会这个找一个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人来看我们能不能够买一个房子。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30年的抵押贷款的利率是多少？有人知道吗？啊，是17%啊，所以根本想都不必想啊。那么等到在83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终于这个想办法能够买到一个房子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付的抵押贷款的利率是13.625%。13.625%，所以呢是也经过一些相当的一些不景气。那么当然最近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所谓这个 internet bubble， 这个互联网，这个整个为着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还有所有的在这个我现在不晓得这个中文怎么讲哈，因为很多人抱怨说听我们上网讲到呢英文太多，可是有些话我真的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这个 bandwidth 太多，频宽投资太多哈，结果使得这个整个的这个电信业非常非常的不景气。我那时候在 AT&T 做事，那我也体会到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公司的影响和压力。那么有一个时期在我们公司里面，几乎每一个礼拜就有一个午餐。为什么出去午餐呢？ 是因为每个礼拜都听到说有人被公司怎样被公司解雇了，我们就一起开一个午餐会来欢送他啊。那到后来呢，大家心里面呢都有一点点麻木了啊，大家心里说哦，又到吃饭的日子了，又有人要走了。那这样的日子我们也经过过一段时间。可是你知道，当这个环境更坏的时候，似乎这个公司对人呢就更加的不友善哈。那么处理这一类事情的时候，这个手段就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那么以前我们公司这个让人走人的时候呢，还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让他在办公室里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那么然后呢让他可以去上一些课，那么告诉他说他的这些自传啊，或者这些求职的信可以投到什么地方，公司里还有人来教你说你这个求职信要怎么样的写，公司里还有人教你说你如果出去有面谈的机会的话，你要怎么样子的来讲。所以一个月的时间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希望能够早一点的能够帮你找到另外一份工作。可是现在有许多公司做事情已经不是这样。我记得在上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一中午的时候，忽然我的小女儿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上班的地方是蛮严格的啊，所以我上班的时候如果有急事打电话给他，他接电话都还不高兴。这是竟然在上班的地方打一个电话给我啊。那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爸爸，我们公司有20个人被解雇了啊。我的头一个反应就是说你是不是也在里面啊？结果他告诉我说呢，他说我没事，可是这个话讲完之后就讲不出来了。他说可是我的最好的2个朋友通通都被解雇了。然后呢紧接着他有一大堆的话要跟我说，我说这些事情你现在不要讲，回家之后我们慢慢谈。回家之后他就告诉我说20个人被解雇了，而且都是事先没有任何的警告，早上11点钟到了办公室就被叫进去，叫进去之后给他2个小时的时间把办公室收拾干净，然后2个小时之内离开办公室。那么最让他难过的是说，其中这两个最好的朋友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都指定要他陪着他们走出办公室，所以走出了办公室在停车场又免不得怎么样流了许多的眼泪。好，那么然后他就一直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他也提到许多被解雇的人，他说有一个妈妈是一个单亲的妈妈，还养着一个自闭症的孩子，他怎么办。有一个被解雇的人最近才刚刚发现怀孕，他怎么办。那么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英文所说的 survivors 怎么样 guilt 啊，这个存留者的这个罪恶感。讲到后来他说，如果公司真的要解雇人的话呢，也许解雇我还比较好，最起码我还可以再住在家里面啊。那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面有许多的不平之气。他说爸爸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他们不解雇这个人，这个人新来不久又好吃又懒惰，这个为人呢又不好，那么做事情又做得乱七八糟，结果怎么不把他解雇，反而解雇了一个他最好的朋友，他认为是做工作做得很好的一个人，只是因为有一次得罪了老板，所以现在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呢，那他就倒霉。所以提到这许多的事情心里面就有许多的不平之气。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困难的一个时代，对这些事我们可怎么说呢？面对这个实际上生活里面的一个困难，面对极大的一个压力的情形底下，好像有许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我们可怎么说呢？而另外一方面，自从这个金融的这个危机发生之后，好像忽然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变得非常的多。10月14号的这个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上有一篇报道，这个报道的名字就是叫 What went wrong， 到底出了什么差错，好像现在忽然所有的人都有了怎么样呢，都有了后见之明。那么在这篇报道里面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一个图画。好，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查 Washington Post 的话呢，你可以回去查一查看，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早就有人会预料到。好，那么或者是说有的人预料到但是觉得怎么样，不要把它戳破啊。那么在这里有一个图啊，这个图的头一个图呢是说在过去的10年当中美国的 家庭的平均的收入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只增加了多少呢？只增加了3.4%。好，记住这个数字。过去十年当中，美国平均家庭的收入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只增加了3.4%。那么，可是呢，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美国的这个消费者的支出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增加了多少呢？如果你的收入增加了3.4%，你想你的支出应该增加多少？也应该增加3.4%，对不对？你如果你的支出不增加3.4%，那表示你还在怎么样？你还在存钱。大家懂我在讲什么吗？可是你知道，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美国消费者的支出经过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增加了多少？增加了39.2%。那么这个消费的支出是怎么来的？我想大家都晓得，对不对？因为钱太容易借。那么这样子消费的支出增加39.2%，有可能永久的持续下去吗？能够撑多久呢？能够持续多久呢？所以如果有，那我也相信看到这个资料的经济学家、政府的统计学家一定很多，但是似乎没有什么人有这样子的道德勇气来点破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那么现在大家开始要说这是谁的错呢？那么根据这个华盛顿邮票呢，这个最该被清算的人呢，头一个是 Greenspan， 格老，我们中文报纸称他为格老。第二个人呢是怎么样？第二个人是 Robert Rubin， 是克林顿总统在位的时候的这个财政部长。那么第三个人呢是 Arthur Levitt，就是美国的这个 Security Exchange Commission 的这个主席。这三个人呢最该被清算，最该受责罚，因为在这个财务市场衍生物发生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中间所可能产生的风险。虽然那个时候有人主张要开始有一些管制，但是他们三个人坚决反对，到后来呢，这个风暴到了一个终于不可收拾的地步。针对这些事，我们可怎么说呢？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在这样子的风暴当中都成为受害者。我们不是决策的人，我们面对这许多的事情似乎也没有任何改变这些事实的这个能力。针对这些事我们怎么说呢？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从26节开始一直到第32节，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习四件事。我要好好把握我的时间把它讲清楚。这四件事是什么？这四件事是说，头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软弱。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说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到上帝仍然掌管，他是有主权的神。那么第四件事情我们要看到说，神是整个宇宙的主宰，神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宰，他的旨意永远不会失败。所以我们要从自己个人身上的软弱，最后要定睛看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样以外，就是对这些事我们可说什么的呢？我们可以说上面的这四样事。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仰望你。你知道现在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你知道现在是我们人心里面有许多焦虑，有许多不安，甚至心里面有许多的愤怒，觉得不公平的时刻。但是亲爱的主，我们这些是属你儿女的人，圣经从来不规避这个事实，就是相信你的人在世界上也会遇到软弱，也会遇到困难，但是圣经却给我们极大的把握和保证，说你是认识我们的神，你是在患难中帮助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早上求你借这样子的一段信息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和安慰。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首先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这句话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软弱，软弱这个字跟一个人称代名词我们连在一起。圣经上在这里不是说我们若是在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经上在这里很清楚的说我们的软弱。这句话有一个前提，就是软弱是我们人生的实况，软弱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一部分。当保罗在这里说因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这样一位被神使用灵命登峰造极的一位使徒，他说我们的软弱，所以连保罗也把自己列在软弱的人当中。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超级圣人以至于没有软弱，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既然是人，我们既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然还活在我们现在这个会朽坏、朽坏、会犯罪、会生病的一个身体的这个里面，我们就会有软弱，这是圣经首先告诉我们的。而圣经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说，因我们的软弱，不是我的软弱，而是我们的软弱。其实给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软弱的人，也住在、也生活在其他软弱的人当中。为着这个缘故，神在教会里面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可以彼此互相的扶助，彼此互相的这一个扶持。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认识，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软弱，我想请你认识这一点，我们并不是一个孤单的人，因为我们周围也是一群软弱的人。如果我们软弱，我们要认识，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这一个人经历过软弱，我们周围其他许许多多的人也一样在软弱当中曾经有过痛苦，曾经有过挣扎。我盼望这样子的思想就成为今天神能够给我们的安慰，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软弱的道路上挣扎。我们会有软弱，为什么会有软弱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压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苦难，我们刚刚已经举出了许许多多的这一些例子。那么在失业的时候，在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们固然觉得心里面软弱，但是在这个地方提到因我们的软弱，给我们更深刻的一个提醒，就是软弱其实常常不是环境上的问题，而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而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心态，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心态。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当我1985年那时候在 AT&T Bell Lab 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正是公司最红最火的时候。怎么晓得公司最红最火呢？我记得那时候常常一个礼拜有两三天都在外面可以吃到很丰盛的午餐。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公司拼命的雇人，一个人只要懂得 Unix，只要懂得 C， 他几乎在 AT&T 一定可以找到工作。阿猫阿狗通通都能够进 AT&T 工作。对不起啊，这句话讲得不太恭敬。那么真的是什么人都能在那里工作，我们就一天到晚出去 interview 人。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每一个地方都在找人，每一个地方呢都在抢人。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是公司最状况最好的时候，那么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我那时候跟一个同事，他也住在伊斯邦水，我们常常一起呢开车上班。我印象很深刻，每一次当我们开车子进了这个 Bell Lab Hondale 的这个车道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办公室，很漂亮的草皮，很好的这个建筑物，远远看就非常非常的有气派。你如果从正门过来的话，有一个水塔，这个水塔有三只脚，有人说那就是电晶体的 EBC 啊，那个电晶体的三只脚，现在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电晶体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经过一个水池子，很漂亮啊，还喷水，然后最后呢就到办公室的门口。可是每一次开车要进这个车道的时候呢，那么这个跟我一起这个搭车上班的这个朋友就会跟我讲，他说啊，老栾啊，又到了葬送我们青春的地方。公司这么好， 这个工作这么样子的好，薪水也相当不错，做的所有的计划都非常的有意思，可是他对于他工作的评论就是怎么样呢？这就是葬送我们青春的地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软弱不是由环境决定，软弱是由怎么样呢？软弱是由我们的心态所决定。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允许我再多讲一句话的话呢，其实上帝容许我们软弱，上帝让我们心里面有那样子的一个不满足的感觉，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为的是要让我们不要把所有的心思都摆在这个事情上，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永恒的观念，我们不是只是为着今生的生活成就而被造，上帝造我们有更高的一个旨意，这个等一下我最后才会讲。所以一位非常出名的一位基督徒的一个护教学家跟文学家 C.S. Lewis，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事情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如果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我们追求到一个地步之后不会觉得失望的话呢，那么也许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We are made for another world， 我们是为着另外一个世界而被造。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就是在环境顺利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面还觉得有不满足，如果还觉得有软弱，请注意，那是神摆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说到底我们是为什么而活，到底什么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可是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好像我们的软弱就更被放大起来，放大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软弱的时候要祷告，但是我们可能软弱到一个地步呢，甚至连祷告都不行，甚至连祷告呢的祷告不出来，甚至连祷告呢都不想。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情形，心里面觉得非常的不平，弟兄姐妹劝你说你要祷告，可是当你闭上眼睛，当你跪下来想祷告的时候，你觉得你根本一句祷告的话都没有，你觉得你心里面被自己所有的那些负面的那些灰色的思想所占据，甚至软弱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没有办法。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基督徒还有出路吗？那么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肯定的出路，26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那么另外一个翻译是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按着该祷告的来祷告。底下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他说圣灵有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句话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帮助，圣灵有份于我们的软弱，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原文的字如果要照意思翻得更多一点的话，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帮助我们来替我们祷告。帮助这个字本身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啊。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是怎么样呢？是好像两个人一同抬一个木头啊。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圣灵或者神不是在旁边做拉拉队说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旁边有弟兄姐妹会鼓励我们，甚至我们最亲近的人会鼓励我们，他们像是拉拉队一样说，哎呀你要挺住啊，你要刚强啊。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这些鼓励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圣灵不是做拉拉队，圣灵是在我们旁边扶持我们。圣灵上也告诉我们说，圣灵替我们祷告。替这个字原来的这个字呢，就是由两个介系词合在一起，一个介系词是代替，另外一个字呢是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好像不能祷告的时候，圣灵好像成为我们的代表，代表我们怎样呢？代表我们来祷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安慰我们的一个思想。 有一首诗歌说，我们用祷告来到什么地方？来到神的面前。圣经上在这里怎么说呢？圣经上在这里说，纵使我们没有办法祷告，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现在怎么样？来到我们的身边替我们祷告。有的人说，这件事情我怎么体会不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体会不出来并不表示说它不真实。如果我们体会得出来，我们心里面得到极大的激励。但纵使我们体会不出来，在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下一次当你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我盼望你想起圣经上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正是谁在祷告的时候？正是圣灵现在在祷告的时候。我再讲一次，当我们甚至跪下来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没有话可以祷告的时候，我盼望你想起圣经上的这一句话，这个时候是谁在祷告的时候？是圣灵在祷告的时候。这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给我们得到的一个极大的安慰。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体会不出神在做工，主观上我们体会不出来，可是客观上既然圣经上这样说，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就这样子的来相信。请注意，在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经上并没有说圣灵为我们祷告什么，圣经上也并没有说圣灵要祷告让我们的软弱被拿去，圣经上也没有说圣灵替我们祷告让环境变好一点，圣经上也没有说圣灵替我们祷告然后让我们能够立刻找到一个工作，让经济上的难处能够解决，圣经上都没有讲这些。但是尽管圣经上没有讲这些，圣经上却讲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怎么样再替我们祷告。有了这个，好像就应该是已经足够了。因为在我们这样子的困难跟这样子的软弱当中，甚至是别人不能够了解的困难，别人不了解的软弱，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知道，他能够了解，是不是这样子就够了呢？是不是这样子就够了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人最大的一个苦是一个什么样的苦？能够说得出来的苦是怎么样？还不是真的苦，对不对？因为你能够说出来了之后呢，你心里面就舒服一点。你有没有碰到有一种苦是说不出来的苦，是不知道怎么讲的苦？那么在这个地方，当圣经上说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对于这句话有许许多多的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啊！你如果去看有一些罗马书这一页的注释书，可以看十页二十页来讲这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有人说说不出来的叹息呢，就是当我们祷告不出来叹息的时候呢，圣灵也在叹息，只是你听不见声音就是了啊！那么我不晓得这样的解释对不对，但是在这里最起码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软弱到甚至连祷告的话语都没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最深处的那个叹息，甚至连我们人都讲不出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借着言语跟任何的人来沟通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圣灵用人的言语所不能够表达出来的叹息，用 wordlesswords 用一个不是言语的言语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件事情盼望成为我们极大的安慰，甚至在我们不能祷告的时候，我们记得其实神顾念我们。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头几节的歌词是说，当我遇见试炼灾殃，经过荆棘豺狼之疆，我有一个甜美的思想，就是主正在怀念我。当我们自己觉得没有人能够理解的时候， 主会怀念我们。礼拜一晚上，我这个小女儿告诉我，她在停车场里面听见一句最让她听得要流泪的话，就是有一个同事跟她讲，她说我现在要回家去了，我怎么跟家里的人讲我今天那么早就回来了呢？我怎么跟家里的人讲我今天那么早就下班呢？弟兄姐妹，有一些苦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家里的人讲，不知道怎么样跟我们最亲爱的爱我们的人来交代。可是尽管这样，我们记得圣灵，我们认识神的人，用我们言语所不能够表达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把握。而底下圣经上又讲了一些事情，在以后又变得更加的清楚，是什么呢？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个照的神的旨意，这个希腊字的这个介系词卡塔是摆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就是当我们自己不晓得怎么样祷告才对的时候，其实圣灵怎么样呢？已经照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那么底下就更进一步的解释说，那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从后面的这两点来看见。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在一切我们所经历的环境里面有上帝的主权，好，有上帝的主权。因为在底下的这个二十八节是我们很熟的圣经，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一句话呢，好像就是跟前面的二十三节跟二十六节连在一起。二十三节讲到我们叹息，二十六节讲到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我们觉得四维看不到任何的光明的时候，可是你不晓得在这一切我们自己不能够感受到的一个情境底下，其实神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我们以为神没有听，我们以为神不理我们的祷告，可是怎样呢？可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我们人看不见，在我们的耳朵听不到，在我们心里想不出想不透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所有我们外在的环境好像都失去了控制，在我们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掌握得住，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有丝毫的平安跟稳定的时候，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仍然做工。不单单这样，神做工好像看让我们看到一个过程，在我们的挣扎当中，第二十六节到第二十七节，圣灵他替我们祷告。那么圣灵怎么替我们祷告呢？圣灵是按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应该让我们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跟觉悟，说原来在一切表面的苦难，表面的难处，在我们心里面最灰心无助的情形底下，有一样事情还是没有改变，有一样事情还是继续的在进行。那件事情是什么？那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底下他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互相效力的这一个动词，那有许多人来研究说到底这个动词的主词是什么。有的人认为这个动词的主词呢应该是神，所以有的圣经这样翻译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那么也有的圣经呢就直接照我们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件事情就会让我们得到一个极大的鼓舞，原来在所有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背后，神仍然是一位全权的神，他仍然会掌管所有事情的发生，没有一样事情的发生不是在他的全能跟他的掌管之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是意外，但是请记得一样事，所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在神的当中没有任何的意外，都是神 已经在他的旨意当中所知道的。所以为这缘故，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明白，不管发生任何的事，最后神可以做工，使得我们怎样呢？使得我们可以得到益处。这也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上面所说的话，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或者说是翻成成熟。好，那么所以任何的这一类事是有上帝的允许才临到。那么时间的缘故呢，我没有办法多讲一些例子和见证，我只能够说，如果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发现世上尽管有意外，但是神的旨意呢必定要成就。可是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恐怕我们心里面又另外会有一个困难。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得益处。有的人一读这段圣经说，哇，糟糕了，我就懂为什么我现在这么倒霉，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呢爱神不够，现在活该神要罚我了啊。请问这样的想法对或者不对？啊，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好吧，张妈妈这个答案，那么我稍微很简单解释一下，我们不要把人想的，我们不要把上帝想的跟我们一样小气，知道吗？我们人是说你对我好我才对你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好，可是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关心呢是没有条件的。神如果爱我们呢，就爱上了我们，就爱定了我们。纵使我们不爱神，神是不是还是爱我们？好，纵使我们不爱神，神是不是还是安排各样的事情要叫我们得益处？我想答案呢是肯定的。好，有的时候神会管教我们，但是神管教我们的目的为的是什么？还是要为我们得益处，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把神想成有些人在庙里面拜的菩萨，哦，我要对他好他才会对我好。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跟我们一般见识。啊，有很多说我们基督徒的心胸太狭窄，以为我们所信的神跟我们一般见识，所以遇到什么样坏的事情呢，就说糟了糟了，我活该倒霉，因为我前段时间爱主不够。啊，这样的想法呢其实不是一个按照圣经全面了解所得到的讲法。我们固然需要体会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但是请记得就是在管教当中也是为着我们的益处。那在这里用爱神的人呢，其实在保罗书信当中大概只用过三次，在大多数的时候呢，当保罗提到这个爱神的人，其实更好的一个解释呢是被神所呼召，以至于呢能够用信心来回应神的呼召，明白神的爱，以至于呢也能够用爱来回应神的人，就是这句话的意思。所以爱神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被神所召的人，爱神的人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爱神的人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属神的人。那么如果爱神的人就是属神的人，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如果我们把神当作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主词的话，那么这个互相效力呢是一个希腊文的这个动词呢前面有一个介系词，我们中英文就可以写成 SUM。 这个 SU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共同的意思。那么所以这个共同呢后面那个动词的这个字根呢就是做工的意思，所以呢互相效力的另外一个翻译呢就可以翻成同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说神在各样事情上都同工，使得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是跟随同工呢？吕正中的翻译本跟现代的中文译本呢都认为神是跟这些他所呼召的人同工，所以吕正中的一本这样翻说，神在万事上都和他们同工，来成就有益的事。现代中文译本翻成说，神爱神的人，就是按神旨意所呼召的人，神要一同工作，使一切所发生的事都有益处。所以这边提到说神是主动，要使得所发生的事情都有益处。 但是我们在神的主动里面，我们好像是被动的。可是在我们的被动当中，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主动。是什么主动呢？就是看出在我们所发生的这周围一切的事情上呢，中间是有为着我们的益处。因此我们可以跟神说，神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什么是益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什么事情是你要我跟你配合，以至于使得许多所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呢，能够成为我的益处。有一句英文的成语哈，有很多美国人喜欢用哈，If I was given a lemon, I will make 什么啊 ？Lemon juice，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我如果得到一个柠檬的话呢，我就把柠檬变成什么？变成柠檬汁啊。柠檬这个字呢，在英文不是一个好字。你如果买旧车的时候买到一辆烂车子，您就说，人家就说你买到一个什么，买到一个柠檬。以前我不懂，我跟我的同事说我的这个旧车呢很不好，他说你买到一个柠檬，我说不是不是，我买的是一个车，不是一个柠檬。他说你买的那个车就是个柠檬，所以后来我终于懂了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不是一个好像很乐观的一个讲法，这其实什么，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基督徒明白，假定真的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当中，我们最起码可以学一件事，就是在这不好的事情当中学到什么是将来对我们有益的事。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我去看一个失业了许久的一个弟兄，后来我就去看他，我问他说，弟兄啊，最近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不好啊？好，我不好意思问他说有没有什么好，问他有没有什么不好，想不到他很乐观地跟我说，说弟兄啊，没有什么不好，学习怎么样过简单的生活。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愿意把眼光从现在的一些自愿自爱里面提出来，我们跟神说，神，我真的相信在我身上是意外，我向你承认我心里面有不平，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让我看出有什么益处要我学习，我相信你就可以跟神同工，学到在现在情况里面可以学到的益处。时间的缘故，很快讲最后一点。最后一点就是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然后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以后的这几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罗马书第八章以后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然后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我最少一定要讲到三十一节，要不然的话连题目都没有讲到，好，就没有办法交代。那么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保罗最后会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因为在这里保罗想到神在永恒里面所定的旨意绝对不会失败，在这里提到神的预知，然后神的预定啊。那么我没有办法花很多时间解释这个预知跟预定是怎么一回事，但是这个知道这个字呢，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认识。神其实早就认识我们，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有这样子话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怎么样拣选了我们啊，在基督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就已经认识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意外，我们成为基督徒也不是一个意外，是神怎么样呢？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那么神既然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然后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在我们个人的生命的历史里面，神又成就了几件事，是什么事情呢？就呼召我们，然后呢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称义，这是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到的。那么然后所称为义的人呢，最后要叫他们怎么样呢？又要叫他们怎样得荣耀。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神所预先知道的人，神所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那么神所呼召的人，神又称他们为义，这几个动词呢，在原文是什么样子的时态？大家知道吗？原文都是过去时态， 表示说这个事情都做成了没有，都做成了。神怎么知道我们呢？在创立世界以前都就知道我们，所以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是过去的。神什么时候呼召我们呢？在成为基督徒之前他就呼召我们。神什么时候让我们称义呢？当我们信主的那一瞬间我们就称义了。这些都发生过没有？发生过了，算是过去式。然后最后那个字呢，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怎么样？又叫他们得荣耀。请问得荣耀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将来的事情，对不对？可是在这个地方的动词呢，用的是什么时态？还是用的是过去时态？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就晓得。这件事情要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是什么安慰？就是神旨意里面所定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从神的眼光来看发生了没有？已经发生了。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发生了没有？还没有。不单单没有发生，而且跟他相反，现在还苦得个不得了，对不对？可是从神的眼光来看呢，他好像已经怎么样呢？已经看到了在永恒里面我们的身份跟地位是得荣耀的身份和地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懂得这样事情的话，我们就想起圣经上的话说，所看见的是怎么样？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如果我们懂得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那极大无比的荣耀。底下保罗用了几个字，就怎么样？就不足介意了。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怀着惭愧，因为我知道我在世界上面经过苦难的熬炼远远不及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弟兄和姐妹。可是这一位经历过许多苦难的神的仆人保罗，既然这样子讲的话，我盼望我们在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这一切的艰难当中要更加使我们变得刚强，因为我们经过苦难的历练，在这一切的艰难当中更加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对于将来有更坚定的一个盼望。有的时候神容许这些不顺利的事情临到，像这一次金融市场所爆发的一个大危机，会不会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甚至对美国一个神所预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警告？就是我们不能够再活在这一个物质主义的一个幻象的一个里面，这个不是我们人应当走的道路。我们不能够继续的用物质上的成就，用我们的财富来肯定自己。如果整个美国能够学到这个教训，如果最起码我们属神的儿女能够学到这样的一个教训的话，我想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一个最大的益处。最后，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白白的一同赐给我们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句话原文的意思是说，神如果站在我们这一边，谁能抵挡我们呢？我听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人对林肯总统说，我巴不得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就回答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倒不是神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而是我们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可是圣经上在这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神站在哪一边？神站在我们这一边。神如果站在我们这一边，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我们最后的归宿一定是怎么样呢？一定是能够与基督同享荣耀。如果这样子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能从永恒来看现在？那么可是当我们从永恒来看现在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基督徒在天上画一个大饼来充饥，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6节到27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我们苦得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已经替我们祷告。如果这样子的话，也许我们的祷告就应该是说，主啊，让我们看出环境上有许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到底已经有了你的儿子
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出尽管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在客观上圣灵已经替我们祷告，所以求你开我的眼睛，求你开我的耳朵，让我在主观上能够有认识，能够有经验。结束的时候，我想起小敏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主你是我怎么样最亲爱的朋友，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了你还要怎么样，还要什么，对不对？有了你还要什么。好，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主，能不能我们也学习像国内那个家庭教会里面这个单纯的姐妹，有了你还要什么。这是一个在艰难当中的经历过许多的这个逼迫，许多生活上困难的一个姐妹，她有这样子的把握，她有这样子的经验。如果这样，我相信圣灵今天在我们的苦难跟难处当中也能做同样的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还是要先向你承认人能够讲的何等有限，但是我相信你圣灵要做我们的导师，要借着你的话再来造就我们，再来教导我们。唯愿今天每一个属女的儿女，唯愿今天每一个在难处、在焦虑、在忧愁、在生活上的压力、在财务上的难处底下的弟兄姐妹，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安慰，能够看见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既然这样说，就一定要成就，成就在人类的历史中，也成就在我们个人身上。但是亲爱的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心里面能够有更深刻的一些体认，让我们学习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就是单单来仰望你，单单来相信你，看见在这一切万事当中你在我们身上要成就的益处是什么。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